上世界蓝天的，让我们今天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时间，能够一起来敬拜主耶稣。谢谢你，主啊，求你悦纳我们的敬拜。孩子祷告都是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预备我们的奉献。现在我们来唱这首诗歌，献上我心。
呼召我跟从，我将一切放在你手中，唯有你是我所求。
主，你国度彰显。
国度彰显在我心中间，你到永远，耶稣我生命属于你，
献上我心， 我们想念本周的金句，我们华语的跟台语的我们各念一次，我们从华语的预备来。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路加福音1章38节。再来最后一段台语的来读一遍，预备来。玛利亚说，我是主的女婢，愿照你的话应验在我，天使就离开伊去。罗加后音即将三十八站。接下来我们来关心教会这个礼拜的消息。12月14号礼拜三晚上8点的祈祷会将在礼拜堂举行。那本周的关怀机构是温柔小组，那邀请弟兄姐妹可以踊跃的出席来参加。本会定在2017年的1月1日中午12点在台堂长荣酒店，就是贵。B1 桂冠餐厅举行我们的爱餐。那餐券一张是250元，因为场地桌数的关系，所以就有60桌，每一桌有10个人。那目前呢只剩下3张，如果你有需要的，邀请你在等一下聚会结束后再到办公室去购买。好，那请各事工部以及团契各单位你们的会计账本整理好，那在12月21日礼拜三前结算，然后交给预余干事以利财务部再做后面结账的事工的进行。那请各个团契事工部在12月18日星期天以前缴交2016年的组织以及事工报告，以及2017年的组织及计划，然后还有预算，以利在编辑和会手册的同工可以顺利的编印。好，那接下来等一下结束是三个团契的联合专讲，那等一下请陈牧师做补充报告。
好，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主，我们今晚上能够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帮助跟提醒。在这个社会有很多错乱，有很多的异端，很多体贴肉体这些思想在影响人的时候， 上帝的话更成为我们啊最有力量的一个帮助哈。盼望我们每次的亲近都能够让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啊中心啊，让我们能够得到他的祝福。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周报的地方哈。我想需要带导的事项就是啊圣诞节的活动哈，盼望大家能够继续为圣诞节的活动来祷告。啊，希望我们用实际的行动参与在这当中哈。我们今年特别有一些能够啊到社区走一走哈，把耶稣的爱分享出去这样的机会，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机会啊。我们有这个天使树哈，能够去关心这些受洗人的家庭。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需要带导，就是啊，有一些人说牧师你好像都没有表达你到底是支持同性恋还是反对同性恋。那你们周报我们登那么久哈，你们对牧师这个想法，我想一夫一妻是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教士哈，信用跟告解哈，非常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上帝所创造的是男与女，只有男女可以结婚了，只有男女可以结婚哦。我想这个没办法去妥协，也没办法去怀疑，除非改掉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知。要不然哦，哪一个牧师支持同性恋，其实这是违反我们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告知，这个信用跟告解哦，教制哈、哦，这个很重要的提醒哦。所以在这周报，我们就常牧师就常为这个事情在祷告哈、哦，盼望我们弟兄姐妹为这个事情祷告。那我们除了祷告之外，我们还能够做什么呢？当然，我们有看到有一些游行，我也鼓励弟兄姐妹，如果你有时间啊，你也能够去表达哈、哦。但是毕竟游行的力量还是很有限的、啊。我想我们用祷告跟关心哈、哦，在我们应该有的包括联署的这些活动哈、哦，盼望我们弟兄姐妹都能够用我们的实际的行动来关心了、啊、哈、哦。啊，当然不是要造成社会的更大的对立哈、哦，我们应该要表达我们应该有的信仰的见证哈、哦。所以我要更鼓励的是啊，家庭有一个更好的见证哈、哦，才能够让同性恋的问题越来越少。其实心理学家讲到说，同性恋有很多都是因为后天所形成的，在家里面缺乏了爱，哦，在家里面破碎的当中，婚姻破碎的当中，孩子在那个成长的过程，他们会有很多的恐惧，对婚姻有很多的害怕，所以他们宁愿选择同性恋，他们不要选择异性恋。啊，这些都是在心理学家他们都是有研究的哈、哦。如果我们看到社会有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应该要反省是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婚姻。有没有真的是照着上帝的话语、上帝的心意经营好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孩子都能够得到这样的温馨、这样的爱哈、哦？我们也盼望为我们的家庭来关心跟来代祷哈、哦。好，我们来欢迎一位好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来敬拜神啊，杨瑞印哈、哦，杨瑞印，她是一萍姐妹的啊的朋友，从板桥来到我们当中哈、哦。好，杨瑞印哈、哦，所以她是板桥长老教会的。啊，一萍你也站起来，让我们认识一下哈、哦。一萍哦，啊，陈一萍啊，她是长老娘，她是长老娘，她的先生是那个荣泽哈、哦。啊，站起来，那李荣泽，他是板桥教会的长老啊、哦。他们现在夫妻哦，来到我们教会一起敬拜很一段时间了哈、哦。啊，一萍呢，把他的会籍已经迁到我们的太平兴教会，所以刚介绍这个陈一萍也是我们教会的会友之一哈。哦，只是还没有正式在啊礼拜当中接纳哈、哦，介绍给大家正式小会已经通过了啊、哦，我们欢迎他，再次热烈掌声来欢迎他。好，还有没有其他的人来到我们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一起来敬拜神的？有没有让我们认识一下？笑脸呢？你跟他不啊？不是这啊？你看过几遍？看过几遍呢、啊？哎，一遍而已啊！那个，我没有填一下资料，让我们认识一下。好，怎么称呼？怎么称呼？郑，曾敬国，欢迎一下曾敬国啊！啊，这个名哎呦，听阿麦阿麦念出来哈，真好了哈，曾敬国哈，欢迎你一起来敬拜神哈。好，我们全部站起来，互相请安，耶稣爱你，我也爱你。
拯救我，你是我能坚定，我是神的儿女。
海水分开，
海水分开，你是我能走过去，完美的爱淹没恐惧。你拯救我，你是我能坚定，我是神的儿女，我是神的儿女，
我是神的儿女，
我是神的儿女。
神的殿中，在整个环境的布置装饰当中，我们已经即将进入代降的第三周。亲爱的天父，愿这些图像、这些装饰，预备我们的心，在这样的节期当中，我们要再次的让耶稣住进我们的心，进到我们的家。感谢你，也愿今天我们的聚集，在这段的经文，我们一起进入玛利亚她的心，也愿我们的弟兄姐妹们也可以像玛利亚一样，在上帝的选召，他愿意回应主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感谢你，让我们有一个受教的耳、受教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谢谢天父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主题经文，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26节到56节，请弟兄来诵读双数节，姐妹来诵读单数节。弟兄，请。
到了第六个月，天使加百列奉上帝的差遣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这城名叫大撒勒。
到一个童女那里，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名叫约瑟，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对他说，蒙大恩的女子，我问你安，主你同在了。
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又反复思想，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
天使对他说，玛利亚，不要怕，你在上帝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生子，可以给他起名叫耶稣。
他要为大成为至高者的儿子，主上帝要把他主大卫的位给他。
他要做雅各家的王，直到他的国也没有穷尽。
玛利亚对天使说，我没有出嫁，怎能有这事呢？
天使回答说，圣灵要临到你身上，至高者的能力要应庇你，因此所要生的圣者必称为上帝的儿子。
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在年老的时候也怀了男胎，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这有孕六个月了。
因为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玛利亚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天使就离开他去了。
那时候玛利亚起身急忙往山地里去， 来到犹大的一座城，
进了撒加利亚的家，问伊丽莎白安。
伊丽莎白一听玛利亚问安，所怀的胎就怀好，来被圣灵充满，
高声喊那说：“你在妇女中是有福的，你所怀的胎也是有福的。”
我主的母到我这里来，这是从哪里来的呢？
因为你问安的声音一入我腹里的胎就欢喜跳动。
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为主对她所说的话都要应验。
玛利亚说：“我心尊主为大，
我上帝的救主为乐，
因为他顾念他使女的卑微，从今以后万代要称我有福。
那有全能的为我成就了大事，他的名为圣，
他怜悯敬畏他的人直到世世代代。
他用膀臂施展大能，那狂傲的人正心里妄想，就被他赶散了。
他叫有权柄的失位，叫卑贱的升高，
叫饥饿的得饱美食，叫富足的空手回去。
他扶助了他的仆人以色列，
为要纪念亚伯拉罕和他的后裔，施怜悯直到永远，正如从前对我们列祖所说的话。
玛利亚和伊丽莎白同住约有三个月，就回家去了。
今天透过这段经文要分享的主题就是从惧怕到颂赞，从惧怕到颂赞。这个月有对九十两个月统一发票有中奖的，请你举手。哦，好，至少有十分之一哦。牧师要不要回头传看看有中奖的？好，手放下。好，这一次我也中了一张200块。如果你中了1000万，你是，我相信你当下是很高兴的，但是可能夹杂的情绪不只是高兴，因为1000万他所要担负的可能会让你情绪起起伏伏。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们在你的过去经验中有没有得到你意想不到的大好机会，无论在众人中或同事之间、同学之间，独独你被挑选出来，好像让你感觉到你去承担了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礼物。我们在座的姐妹们曾经有过一双绿色高跟鞋的，请微笑。当我完成浸信会神学院圣乐系毕业演奏会那一年，因为我读圣乐系，毕业演奏会6月毕业嘛，我们的音乐演奏会是在5月份。在这个音乐会演奏会之前，我接到了一通电话，有一位小姐在电话里很流利雀跃的这样的一个语调，他说：“请问你是罗嘉琴小姐吗？恭喜你，你被抽中本公司25000来回机票旅游券一张。如果你接到这通电话，你会有什么反应？诈骗集团，大家都一样，诈骗集团，对，没有错。我也是跟大家一样，觉得是诈骗集团。”所以那个时候我立刻挂了电话。随后这个小姐又打电话来，她再一次的说明，这次她更仔细说明了我为何会得到这旅游券的原因。这是台北东区星光三月，因为这个百货公司新开幕的一家鞋店，他们为了要促销， 大家来这里消费，所以办了这样的一个活动，有一个摸彩活动。而刚好这个小姐说，刚好呢，你来此消费，你买了一双绿色的高跟鞋。如果你不相信，你可以亲自来我们的柜台，看看你的名字已经公告在鞋店的门口。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是真的吗？真的，举手，手放下。我照着公司的指示，那个时间去那个公司，直到到公司里的那一刻，我真的相信这是真的。就在我神学院还没有毕业，我得到了这一份25,000元来回机票，我获奖了。这个奖项对我来说别具意义，因为这双鞋是因为我要毕业演奏会，我去买了一双配合我礼服的这双鞋。如果再多描述一点，我觉得上帝透过这个礼物给我好大好大的鼓励跟安慰。因为其实我读台湾浸信会神学院的圣乐系的这一段路程非常的辛苦，因为我不是科班，我也不是从小学钢琴，所以读得非常非常的艰辛。只要讲一小段，你一定不相信，在平时的我们实习音乐会当中，为了要毕业演奏会之前要有一些小的音乐会，那我的这个老教授呢，他要激发我，他要激将法，因为不是科班出身的，所以学起钢琴真的很辛苦。所以有一次他为了要激将我，他要我在这个平台钢琴在台面上，大家穿的简单的礼服上台，老师却要我眼睛蒙个眼罩上台弹钢琴。如果是你敢上台吗？我为了要完成希望能够顺利毕业，我做了这件事情，所以能够得到这份礼物，我真的是觉得是上帝给我的好大好大的鼓励跟安慰，是真的，真的得到25,000块的来回机票。今天我们所得的这段圣经故事，玛利亚，她是圣诞故事中心的一个人物，他经历了如同好像大乐透的奖项，是一个大喜讯，但是他的心情是复杂的。他被上帝选召承接承载上帝的救赎计划，但是背后他所要面临的是相当相当大的压力。各位弟兄姐妹们，这段圣经故事我们在教会常常听，可是今天我们再一次的去思想，为何上帝要选择这样一个偏乡的女子？为什么上帝要用这样的形式要让玛利亚承载基督救赎的工作？我们真的要好好的来思考，不要让这段圣经故事好像只是成为一个每一年例行所听到的一段神奇的故事而已。所以在进入代降节的第三周，我特别选这段经文，让我们一起透过路加这个作者，在路加福音的第一章前面四节里面，路加他用了一句话说，他从头详细考察记录了路加福音这整卷书。路加是用天使向撒加利亚还有玛利亚显现的故事来做序幕，非常特别的记载，将两个女人的故事编在一起。这两个女人同样都经历到女人孕育生命的历程， 其实我们每一个生命的出生都是一个神迹，每一个孩子也都是从神而来的礼物。然而这两个女人以利沙伯、玛利亚，她们孕育生命的故事的特殊，这么样的不合乎常理。我们若用人的角度去思考，怎么可能？这是上帝奇妙的作为。女人在当时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上帝却用她们来孕育恩典。路加对玛利亚的介绍非常的简单，只有简单的说她出生在加利利的村庄内的拿撒勒城。如果就当时的环境来看，这样的一个偏乡，加利利、拿撒勒城，她可以算是一个，也许是一个贫穷的少女。所以看她的外在条件，怎么可能有成就大事的条件呢？然而玛利亚却被上帝拣选。当我再一次的阅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一直在思考，我相信在玛利亚那个年代，与玛利亚相似背景的童女一定不止玛利亚一个。我再说一次，在玛利亚那个年代、那个时代，与玛利亚相似背景的女童一定不止一位。但是上帝为什么透过她？接下来我们看到路加继续记载，他已经许配了大卫家的约瑟，也就是他已经订婚了。在当时的文化背景、风俗民情，犹太人非常看重订婚这样的一个神圣的一个仪式，任何一方如果违反这个规定，都会判决为奸淫。上帝拣选让玛利亚作为弥赛亚母亲的尊荣，好像是一个大喜的事情，特殊的殊荣，蒙大恩的女子。可是这样的一个蒙福，除了好大的喜讯，但是玛利亚她却要作为，她却要经历成为一个母亲。成为一个母亲，她不只是要经验到这个生产过程的辛苦，当时的环境，玛利亚差点被她的未婚夫约瑟给休掉。玛利亚她还要承担同辈那个环境他们的嘲笑，还有后面玛利亚她还要眼睁睁的看着自己怀胎的儿子被人唾弃，最后死在十字架上。这样的选招你愿意吗？这样的选招你愿意承担吗？究竟玛利亚她有什么样特别的地方，让上帝选招这个卑微的童女成为孕育基督这样的一个器皿呢？玛利亚到底有什么特别的地方？如果我用现在的角度来看，现在的价值观，大家都重视外在的条件，无论是外表或是你我们实际上的条件。但是从玛利亚被上帝选召，我们可以看到上帝选召人参与救赎计划，他不是看外表。有时甚至上帝的选召是人最看不起的，是卑微的。那上帝选召最看重的是什么呢？若我们今天从玛利亚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玛利亚有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个特质。在今天我们的题目，我说玛利亚是从惧怕到后面她可以发出这样的一个赞美的祷告词，她的心路是怎么样转折的？ 他的生命有什么样的内涵是我们可以一起学习的。我在当中我看到玛利亚，她有一颗单一顺服的心。在一个简单的加利利的村庄内，加百列这位天使将上帝的信息传给玛利亚这个未嫁还没有结婚的童女。加百列在当时不止向玛利亚显现，下个礼拜我要分享的是撒加利亚的故事，他也向撒加利亚显现。不止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们看圣经，撒加利亚也在500年前曾经向先知但以理显现。每一次加百列天使的出现，他都必须从上帝那里带来很重要的信息。其实在旧约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非常的多，无论对雅各、约瑟的梦境，或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所出现的云柱火柱，或是在新约当中保罗的经验，这都是上帝传达信息很特殊的方法。有些时候上帝传达他的信息真的会让我们意想不到。当天使进入到加利利这个地方是离犹太人敬拜中心耶路撒冷还很远的一个小小的偏乡拿撒勒。我们知道这个偏乡还有包括当时的女性是没有地位的，玛利亚怎么可能有成就大事的条件呢？但是我们的主却拣选了这位朴实的偏乡女子。如果我们有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看29节，玛利亚惊艳到加利利的这样的一个出现，玛利亚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就是惊慌。面对如此神奇的这样的一个经历，玛利亚的反应就和大家是一样的。我想我们大家经验到很惊奇的事情，无论是天使报信或是令我们很意外的信息，其实都会让我们惊讶。这个惊讶当中可能包含了惊慌、害怕，或让我们不知所措，怎么可能呢？有的人在这样的一个很特殊的信息当中，怎么可能之后他否认，他可能就选择不再听下去，或是大笑不予理会。然后我们看到玛利亚在惊讶的背后，路加在后面又记载了几个字，玛利亚他又反复思想。玛利亚的反复思想不止在这个时候，如果我们再往后面看路加福音第二章，当牧羊人也得到天使的启示，牧羊人得到天使的启示指引牧羊人去寻找这个马槽。我们看路加福音第二章里面，我们就看到牧羊人听了天使的指示，他们真的找到马槽了，也看见天使所指示的那样的一个图像。当他们看见这样的事情的时候，路加福音第二章18节里面记载，他们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事情这样的话传开了。在19节，如果你们的经文可以看到，凡听大意，路加在这边记载了，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所以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这是在路加记载玛利亚她面对这样的一个很惊奇的事情的一个特别的一个反应。反复思想这样的一个动作，这样的一个态度，有深思熟虑的意思。他将天使启示上帝的话，这个深思熟虑还包含了一种珍藏在心里的意思。虽然玛利亚她害怕，她并没有因为害怕掩盖她的心，退缩或是逃避， 大家想，如果玛利亚退缩逃避，她没有深思熟虑或是珍藏天使所对她的话，当天使继续的对她说的时候，她怎么可能会有后续的反应呢？所以玛利亚的深思熟虑、反复思想，她就是在这个当中，虽然惧怕，她把天使的话、问安的意思，她更深的去透视这样的一个话，她守护天使对她说的这些话，她将这些话与她的处境、真实的生活来做比较，直到这些话让玛利亚心继续开启。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因为外在的事件冲击，我们不知所措。玛利亚也因为有她的反复思想，当天使在进一步的安慰鼓励她的时候，当天使进一步的安慰鼓励并传达上帝选召的信息，玛利亚才进一步的了解天使问安的意思，他更重要要传达上帝的信息。所以我们看到，当天使进一步的传达上帝的信息，这时玛利亚的反应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可以从经文里面我们看到，玛利亚她疑惑了，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呢？是的，玛利亚开始跟这个天使好像是提出她的疑惑，好像是一个辩论，我还没有出嫁，怎么有这样的事情呢？这样的事情根本是违反现实嘛，违反常理嘛。就像我抽到这25000块的这个旅游券，在那个时候6月份，我领了这个奖，我去领了，也在这个同时，我回到花莲基督教门诺医院去面试，要去门诺医院工作。在面试的时候，因为面试的这些主管问我，你什么时候可以来上班呢？我就说，因为我得了这个奖，我可能要8月之后才能够来。那时候的面试的总执行长黄胜雄，他那时候反应说，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啊，怎么可能有这样的事情。我们对于很惊奇的事情，这样的好事或者是违反常理的事情，我想就会跟玛利亚一样，怎么可能呢？但是如果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继续看，天使再次的明确指示，上帝是这件事的做工者。天使接下来对玛利亚说，圣灵要临在你身上，并且天使继续对玛利亚说，还有另外一位见证者，就是撒加利亚，他年老怀孕的这样的真实情况也说出来告诉玛利亚。天使再次的重述，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的能力。所以我们看这个过程当中，玛利亚在惧怕，在惊奇，她反复思想，深思熟虑，她珍藏天使对她说的话，她会疑惑，但是这个疑惑、这个惧怕并没有把他的心关起来，也因为他的反复思考，让神的话在他心里面动工，以至于天使继续告诉他，这是上帝的作为，是圣灵的工作，出于上帝的话没有一句不带着能力的。当天使表明了这是上帝的作为，他表明了这是上帝的计划，玛利亚的回应，他对主说，我是主的使女，情愿照你的话成就在我身上。玛利亚这样的回应真的是一个信心的回应。 他就是相信，就是纯一的信号，愿意上帝的话，因为天使带来的就是上帝的话，他愿意上帝的话成就在他的身上，他愿意自己这样一个卑微的器皿能够为主所使用。还没有结束，我们看到天使对他说明上帝的计划，随后我们看见如果玛利亚没有相信，怎么可能继续推动他急忙的去找他的表姐以利沙白。所以路加详细查考这些好像是神奇的故事，可是每一个动作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玛利亚她没有急忙的去看伊丽莎伯，就不会带出后面她对上帝发出的赞美。所以玛利亚的信心推动了她急忙的去找她的表姐伊丽莎伯，也因为真的看见怎么一个年老的妇人可以像天使所指示的怀孕了，她真的看见了，天使对她说她真的看见了。当然还包括她的表姐，因为玛利亚来到她面前，表姐的腹中的胎儿胎动，表姐口中所发出的赞美，表姐口中说这相信的女子是有福的，因主对她说的话都要应验。所以玛利亚她真的是纯一的相信，这样一连续的印证让玛利亚最终发出喜乐的颂赞。后面的这一段的一个祷告词就是玛利亚很喜悦的她对主发出的这样的一个歌颂，她对主说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因为他顾念他使你的卑微。弟兄姐妹们，玛利亚的颂赞不是天使一开始对他说他就发出这样的赞美，而是在这样的一连串的过程当中，他真是惊艳到我多么卑微啊，但是上帝却拣选我这个偏乡的女子。所以玛利亚这段的颂词是在去了撒加利亚家之后所产生的。弟兄姐妹们，在圣诞节期我们再一次的来看玛利亚的这段圣经故事。天主教将玛利亚视为圣母，她不是圣母，其实他跟我们一样也是一个信仰者，他是我们信仰当中一个很真实的一个实例。他让我们看到其实上帝的选召就是这么特别，他在这样的一个选召当中虽要承受很多的压力，后续这位孕育上帝救赎恩典的母亲后续还要经历更多的苦。然而今天我们在这段经文当中看到玛利亚从惊怕到喜悦的颂赞，这样的一个转折就是她信仰真实的呈现。弟兄姐妹们，你我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我们都是需要学习冒险，在很多的事情上我们都要学习冒险，我们也都要学习相信。信仰之路就是一条信心的路，但是弟兄姐妹们，你愿意选择相信什么呢？你愿意选择让神介入你的生命吗？让上帝的话成为你一生的指引吗？信仰之路就是一条信心之路，相信它 它包含两个内涵，除了幸福，也包括了信靠。我想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们，我们都相信，我们都相信有这一位真神，但是我们是否全心的信靠，将我们生命的每一个部分交托信靠这位主呢？信仰包含了相信，也包含了交托。当我决定走这一条牧养侍奉之路，想不到代价这么大，一抽签就抽到山的另外一端，台南，真的好远，一座山真的好远。在这五个月当中，暂别花莲的山，还有我所亲爱的家人，以及其实我来这里之前，我非常喜欢我的工作环境，美丽的花莲寿丰乡的寿丰院区，那真是一个迦南美地。在这五个月，我每一次回花莲探望家人，我坐南回火车回来的路上，我都还是会掉泪。一直到如今，我还是在思想上主的心意是什么呢？我不是把我自己比拟为玛利亚，但是真的好像来自偏乡的一个原住民，来到这么历史悠久的太平境教会，台湾第一间这么有历史的教会，究竟上主的心意是什么呢？我还在反复思想。我真希望我的心可以学习像玛利亚一样，就是相信，就是交托。许多事情真的会让我们惊慌，我们如何在惊慌中转折？愿今天在圣诞的节期，玛利亚的经验，她的反复思想给我们提醒，我们如何让上帝的话语融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实在需要让上帝的话融合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以至于当一惊讶的事情、突如其来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才有信心去回应，我们才不会在这个纷扰的世界当中而迷失。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上帝还在这个世代当中，希望在我们当中提出邀请。上帝要邀请你经历他所要成就的奇异恩典。愿上帝帮助我们，愿玛利亚向神的祷告，愿你的话成就在我们的身上。愿这首回应诗歌也再一次的是上帝对我们的邀请，你愿意参与上帝救赎计划的器皿吗？
声音唱一首赞美的歌曲。
祈祷当中来回应神今天所对你的启示，我们一起在主的面前来祷告。 天父上帝，你不只是要降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上帝，你也在等待机会，你也在对我们发出你的呼召，是否我们愿意成为你的器皿？主啊，求你祝福太平境的所有弟兄姐妹们，让我们都有一个愿做的心，让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成为那孕育基督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器皿，使人因为我们来认识你。主啊，谢谢你在这个节期当中，我们再次的思想你的话语，求你的话语能够存放在我们心里，珍藏在我们的心里。我们愿意相信，让相信你的儿女们也经历到相信遵行而所带来的祝福。感谢我们的主垂听我们祷告，奉靠耶稣的名祈求，阿们。请坐。